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地震是在台湾许多人关心的话题。我们知道台湾不但位于环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且全台湾密布33条的活动断层。意思是什么呢？每10到30年就可能会发生一次规模7以上的强烈地震。所以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我们也特别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张国正张主任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和地震有关的我们在住家在公司的建筑设计上，甚至是实际的施工跟使用上，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举个例子来说，有的人可能认为房子在原始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把隔间墙当作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想要把隔间墙打掉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可是事实上，只要在每一层楼加了隔间墙，对于建筑物的耐震的能力一定是有帮助的。换句话说，如果把隔间墙打掉，则会影响到建筑物的耐震能力。而且主任还讲到一个重点，这个隔间墙必须是连续的，意思是说某一层楼打掉了，特别是一楼打掉了，哦，那在地震来的时候就会针对这个弱点产生破坏，甚至造成骨牌式的倒塌。所以在敲掉隔间墙之前，一定要征询专业的技师来确保建筑物的耐震安全。或者讲到有骑楼的建筑，特别是您的府上前面有骑楼，而且骑楼上没有柱子的那种建筑，它的耐震能力又是特别弱的。那么您可能会想要知道，如果我家已经是这种骑楼，或者我家的隔间墙已经打掉了，我担心它会有耐震能力上的疑虑，怎么办呢？在上一集的节目中，主任也特别提供了国震中心开放给全国民众的一个资料库，叫做街屋耐震资讯网。这个资讯网呢，包含了全国大概70%左右的建筑物，也就是所谓的街屋，都可以上这个资讯网去查一下您的住宅、您的房子在耐震这方面是不是安全。但是光是这样子还是不够的，跟地震有关的重要的资讯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继续为您邀请到国震中心的张国正张主任，为您来分享关于地震的我们常常有哪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校舍，它是 M 型的或 L 型的建筑，它好像说三栋建筑本来是三栋，然后好像把它连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好像注音符号 M 那样的形状，这样子会比较好吗？
我们做这个耐震设计的这个主要的观念，我们可以讲说，如果我这个建筑呢越对称，那它的这个重心跟它的所谓的建筑抵抗地震的钢芯，我们叫做钢芯，越重合，越重合的话呢，它地震的这个效应就会越小，也就是它比较不容易产生扭转的一个效应。那刚刚提到的所谓的 L 型或 M 型呢，我们可以知道 L 型跟 M 型呢是不对称的，那既然不对称呢，它在角落的地方呢就会产生一些扭转现象，那因为这个扭转现象它就比较容易产生破坏，那举例来讲，就是前几年那个纽西兰大地震有一栋建筑，那其实是完全倒塌，它主要倒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对称的结构，所以它从角落开始破坏以后，整个建筑物倒塌，那造成200多人的死伤，就是那一栋建筑。所以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一栋建筑的设计是越对称越好。所以刚刚所提的，如果你把一个 M 型跟一个 L 型呢，他们在扭转的时候呢就互相碰撞，因为碰撞呢就算地震没有很大，碰撞都会产生一些，局部的损坏。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希望这个我们民众，如果你要盖新的建筑，告诉你的这个建筑师，不是只有把你的土地用得越有效率越好，还是要注意这个所谓的结构系统。那结构系统呢是越对称越好。
哦，是。
所以我与其盖成 M 型，或许这样说，我不如独立盖成三栋，然后三栋之间都有一些安全的距离，是这样吗？
当然你要盖成几栋的话要看你的这个土地面积多大、
是。
但是我所谓的对称，比如说我如果是这个、一个正方形，比如说、或者是一个长方形、那都是一个很好的系统。那通常我们、常常讲、一个九宫格的系统，九宫格就是三乘三这种系统、应该就是最好的系统之一了、那只是提供参考，就是越好的结构系统呢，它对耐震能力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它就会有一些不对称的设计，那个就很需要设计师的功力，然后也要考虑安全，对不对？
那种设计呢，基本上要达到一定的耐震安全是可以的，但是呢它要花费更多的经费、当然你可以还是可以达到安全，但是呢你可能要比一般对称的建筑呢花更多的钱。
那我如果已经有几栋对称的建筑，比如说在同一个厂区里面，可是我栋与栋之间我想要连接，是不是建议不要直接连起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要连接起来的话有几种方式、如果你把这两边呢用所谓的我们用钢接把它连接起来，那这两栋呢其实是真正互相在联动，那互相的联动呢也许有利也许不利，那个就要经过详细的分析。那一般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这两栋连在一起，但是让它其实是不联动，它用一些伸缩缝的方式让这两栋是可以连通，但是呢地震的时候是不会互相发生影响，这是可以做得到。
再来要请教主任关于时事有关的议题了。我们知道其实没有那么鼓励大家把房子一直往山上盖了，不过因为台湾真的是能够利用的土地面积也不是那么大，有时候我们买房子也有可能会考虑比较接近山区，那或者是说在山脚，那时候是不是我的房子是不是盖在顺向坡或逆向坡就很重要了呢？
当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当你的房子盖在顺向坡的时候不用等地震、有时候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产生这个顺向坡的滑动，然后造成所谓的土石流，这个灾害是会很大的、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呢其实看了这个坡地你也不知道那是顺向坡或逆向坡，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症结。那当然就是如果你很懂的话你可以去查查地质图然后自己做判断，但是我们会建议说还是找合格的土木技师或者是地质师替你做一些判读、看看这些地质资料会不会影响到你、所居住的地方。一些地质资料其实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地调所有一些资料，或者是国家防灾科技中心他们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潜势资料，但是呢一般民众是不容易看懂
的。所以就是希望我们也是去请教相关的专家。
对，因为我想刚刚有提到这个街屋，街屋呢其实是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整理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这个 database 以后才做出一个让民众容易去使用。那 我其实也提到过我们也可以做高楼，但是呢就没有办法弄出一个非常简单让民众可以自己去做，还是要请教专家。
那像新闻提到的亲近农场的民宿这个话题可以谈吗？就地震工程的角度来看这个新闻事件，就是说我们盖在山区的民宿、也许不是只讲亲近农场了，就台湾来说，那就它的地质就它的构造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我们的看法当然讲说这个山坡地它应该有一定所谓的使用面积了哈、也就是你山坡地开发太辽阔的话，开发面积太多的话呢当然容易产生危险，尤其呢一旦这个山坡地滑动那你造成的这个伤亡会很大、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在山坡地应该有限的来利用。那当然最主要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些完整的地质资料，在开发以前呢应该有完整的地质调查跟相关的设计跟防灾的准备。因为你只要在山坡地灾害的这个可能性 就比一般的平地要高很多，不管你是盖得多盖得少，只要在山坡地都有相关的这些灾害可能产生。当然最主要就是要确定不是顺向坡了，这是第一步。就算不是顺向坡还是有可能其他的山坡地的灾害，所以在山坡地做本来就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最后可不可以，就是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什么是顺向坡什么是逆向坡，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顺向坡就是这个岩石的这个节理，它是有一个斜向的，当这个斜向的这个角度呢往下朝着你的建筑物的时候，那就是顺向坡了、因为它是往下滑、 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如果这个岩石滑动的方向是往你这边滑，那就是顺向坡；往另外一边方面滑，那就是逆向坡。哈，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
哦，但是实际上我去看，我还是看不出来，所以需要借重专家。
是，还是要借重专家。当然，你要从其他角度，或者用这个钻探的方式去看。
哦，要用钻探的方式去看。
要从这个整个节理哈去看，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钻探。
哦，所以这真的是非常专业，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找有信誉的建设公司之外，也许我另外请第三方的专家一起来参与，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是的。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请教主任，就是关于我们自己民众更切身相关的面临地震的时候，会有哪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在今天第二段的节目，继续访问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张国正张主任之前呢，我们要先带您到国家地震中心的现场。在这一段现场的采访里面，您会听到一些很特别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来自于一组模拟的机台做隔震减震技术的展示。首先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在地震里面有所谓的短波跟长波，那当这个模拟机台在模拟地震的短波的时候，您会听到建筑物有什么样摇晃的声音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听完了短波的时候摇晃的声音，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下长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如果只是在广播里面透过听觉来感受，您可能会觉得哇，短波的时候这个地震摇晃的好厉害，威力好大啊，那长波的时候就显得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可是您可能想象不到，短波跟长波对于不同楼层的建筑物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长波的时候，您会看到比较高的建筑物它摇晃的幅度反而是比较明显的大呢。至于刚刚提到说这个模拟机台是做隔震减震技术的展示，所以如果在现场看，也会很明显的发现到，不管这个建筑物的模型啊，楼层是高是矮，只要加了隔震减震的设施在上面，它震动的幅度就会大大的减小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实验跟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似是而非的观念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它关联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地震的时候越高的建筑物越危险呢？以下就让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张主任为我们带来这个问题的答案。
主任，一般人会有印象说，哦，越高的建筑一定摇得越厉害，或是越高的建筑地震的时候可能越危险哦。可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念哈。地震来的时候呢，我们所谓的地震它是一个坡，那每一个坡进到我们的建筑物的时候呢，它都有短坡跟长坡啊。当一个短坡就是周期很短，周期很短的意思呢，就是震动的很快啊、那它会对低矮层的建筑影响比较大，因为低矮层呢，它的周期也比较短。长坡呢，会影响高楼建筑啊，因为高楼建筑的这个周期比较长，所以你在高楼建筑啊受到周期长的影响，所以你会觉得摇晃很久。那低矮层呢，它会受短波影响，它会震动很厉害，但是一下就停止。所以我们是觉得说，你如果在高楼，你不见得是摇晃的特别厉害，但是摇晃的会特别久。那你在低矮层建筑呢，你也许会觉得摇晃很厉害，但是一下就停止。好，那这是我们一般在建筑物的这个高楼或者低矮楼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因为地震来的时候呢，都会有长波的部分，也会有短波的部分。但是有的地震呢，是长波比较多，那短波比较少，那它就会对高层建筑影响比较大。 那有一些地震呢是短波比较多，那这个长波比较少，那它就会对地矮建筑影响比较大哈。这是一般地震跟建筑物之间的关系，那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所谓的共振
哦。所以真的是打破这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不见得越高的摇得越厉害，也不见得越高的越危险，还是要看来的地震的那个地震的震波的情况而定，对不对？
没有错。
那就工程的角度来讲，也不见得高的危险嘛，还是要看我工程的设计是吗？
那当然，因为高的建筑呢，它受到这个地震的影响呢，它的震动的这个幅度啊，跟时间会越长，因为我们讲说这个地震来的时候，它一定有一部分是长波的。那因为震动的时间久，当你的梁柱呢在施工设计不良的时候呢，它就可能在你震动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就产生损坏。所以高楼建筑呢如果做得不好，它当然比较容易产生损坏。
那再来就是又一个也许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说会不会有些民众或者甚至有些公司都可能认为地震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大地震发生的几率很低很低啊，所以我买一个隔震的建筑，或者是说地震防范的工程做得比较好的建筑，虽然安全，但是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主任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当然第一，如果你的建筑物是按照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好好去做的，那就算没有这些系统，在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设计地震下呢，你还是安全的。但是这个安全条件下是所谓的建筑物不倒塌，所以如果在这种地震下，可能虽然是房屋不倒塌，但是你的设备物可能损坏了，你可能比如说电梯坏掉了，或者你的天花板塌下来，那你还是要花很多钱去做维修。相反的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隔震或者是减震这些建筑物呢，那通常它可以设计在设计地震下，这些我们叫做非结构物啊，像天花板啊、电梯等也不会损坏。那所以如果你从一开始建造的时候呢多花了一点钱哈，那这个钱其实是我想应该以比例上来讲是不高了哈，那在未来的维修应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哦。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最后还会省钱是吗？
相对来说未来是一定会省钱的、
一定会省
钱
哦。主要也是因为台湾在地震带的关系，我们相对来说那个几率拉高了，所以我经济上的期望值也会比较值得我去做地震相关的工程嘛。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譬如说在日本这种建筑其实 也是一个风潮，大家在几次的大地震以后呢就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
是，所以不止住宅，包括也许科学园区的厂房也应该考虑了。
科学园区有很多厂房其实是有做所谓的自震、所以或者是减震的这个设施，
所以其实都已经考虑到了。
是，
那再来讲到跟一般民众很有关系的，那特别是谣传很久的一些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自救啊？比如说地震的时候以前是流行躲到桌子底下嘛，那后来好像又说不行，那这里面到底它那个似是而非的辩证是怎么样的？
好，这个说法很多了哈。那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哈，首先我还一直要强调，就是要确保你的房屋呢在大地震的时候不倒塌啊。这一点如果能够确保呢，那躲到桌子底下就对了。因为 你如果房子不倒塌呢，那基本上在大地震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裂损，然后天花板掉落，那扎到人当然是人会受伤啊，或者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房子只要不倒塌，你躲到桌子底下呢是打不到你啊。那因为天花板也没那么重，不会把这个桌子整个把它压扁嘛，在这种方向下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房子是很弱很弱，地震一来的时候整个房子倒塌，那你可能是躲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太大用途。那当然有一些讲说在冰箱旁边或者是在墙壁的旁边啊，那可能你有一点机会，那个机会当然是很小，但是当然就是在真正大地震你的房子倒塌的时候呢，就算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机会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你要去争取。他们就是所谓的保命的三角区嘛，就是 safe triangle 这个地区，就是因为你在一个很硬的地方躲在那旁边的时候呢，倒塌会被它挡住，所以你有一个小三角的空间你可以躲在那个地方，那那个也要靠运气。如果 你那个小三角的地区呢其实附近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你还是没有用啊。所以 是有很多很多认为这样会有效，那确实过去也有一些是因为这样而获救的，但是毕竟那个机会都很小，所以最好最好我还是要强调说，让你的建筑物呢在大地震呢不要倒塌。
是，那所以这个就是地震工程所要做的事情了，在大地震的时候建筑物不倒塌。 可是您刚刚也提到，就算不倒塌，我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掉下来，比如说、冰箱垮下来要砸到我，或者是说什么东西垮下来，电视柜垮下来砸到人，所以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防范？
当然了，所以目前我们在发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震预警系统，我想在过去我们也谈过，这个地震预警系统呢，在台湾我们可以争取到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时间，就看我们地震的震源在哪边。但是呢，大家都会问这个几秒到几十秒有什么用、首先还是要强调确保你的建筑物呢不倒塌，在你的建筑不倒塌的之余呢，那由于一些二次灾害会产生，二次灾害之一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可能一些这个天花板或者一些家具呢会倒塌会扎到人，这种状况呢，如果你有地震预警系统，你就应该有时间啊，因为只有几秒钟，但是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稍微躲一下，桌子底下等等都是一个可行的方案。那再来呢，争取这几秒时间呢，应该可以有一些所谓的自动的系统，比如说地震完以后最怕其实就是火灾，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瓦斯切断掉。那地震以后也很怕，比如说被关在电梯里面，我们可以让电梯呢自动打开，让人可以出来。那我们地震以后也有很多情况呢，很怕这个门打不开了，因为地震造成你的建筑物的一些相关的变形，它门打不开，所以系统也可以让你门自动打开，不要把你关在里面。所以这很多种系统呢，都可以配合所谓的地震的预警系统，免除这个二次灾害的威胁。
主任，您刚刚提到地震预警系统可以为我们民众争取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嘛？
是。
那可是这个系统目前还没有在台湾就是全面的普及化，我们是不是预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所有的民众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呢？
这个系统呢，目前已经、渐渐在我们的学校去推广哈。那最主要为什么要从学校去推广？因为这种系统呢，会有一些误差存在。所谓的误差就是它的准确率呢不会到100%。那我们一般来讲，就会你如果一次的误报、两次误报，大家会认为这个系统没有用，就变成好像狼来的感觉。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在学校推广，那一方面呢尝试来把它的准确率来提高。那未来再结合一些相关的这保全的这些，比如说保全公司，他们就可以结合这方面的服务去做，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普及到我们的大众。
非常谢谢主任哦，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析了这么多关于地震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也可以上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网站来做搜寻。非常谢谢主任。
好，谢谢大家。
面临像地震这种灾害，有时候似是而非的观念可能影响生命，这也是我们在研究科学或者向社会大众分享一些观念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一点。也期待这样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即使在台湾这个地震频繁的地方，都能够平安地度过每一天。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制播。